前行，离开了故乡，只因爱比命更坚强。在伯利恒的路上，神为他们开窗。平凡的日子里，他仍用恩典滋养，让落在地上的麦子里成为希望。在主的手中绽放，他的忠心比宝石更明亮。在伯阿斯天间，恩典温柔地降下，神的爱为他预备更深的家。路德的祝福穿越了岁月，的地方，两个愿意顺服的心在初次爱里向往，成为见证神怜悯的绽放。主的道路高过人的想象，你让卑微生命也能被拥抱珍藏。路德的祝福在主的计划盛放，他的信心是破碎便盼望。从摩押到伯利恒，主为他重写一生，他的故事成为世界的荣光。路德的祝福温柔地提醒我，主的恩典在谦卑里满如结果，愿我向他紧紧跟随你方向，一生不离开你慈爱的臂膀。
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路德记这样的一本书。虽然故事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是可以看到，经过了这么数十年的一生，拿俄米从他这个这几十年来他一生的故事，从甜变苦，从苦又变为甜。我们看到路德，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是要选择回到自己的父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到自己的娘家，在那边找寻自己他们的未来，还是说他要跟随这个以色列的神，跟随他的婆婆，来这个依靠他的膀臂。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究竟 是要跟随我们这个世上的家人还是说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有时候这两个，或许我们不能够两样兼得，或许我们有时候要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决定？愿意你能够真的是给我们有智慧的选择，也让我们在这个走你的道路上蒙你的福就是在你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后代在若干年之后，他会看到我们这个选择是顺服你的选择，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那我们上一讲呢，我们讲的是《路德记》当中的这个乱世佳人与麦田蜜羊四世纪的这个黑暗当中一个摩押女子的忠信，一位这个隐秘掌管的上帝我们在上一讲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呢，故事讲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路德遇见了这个波阿斯拿尔米呢重新提起来耶和华的名字，家里呢有了粮食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他的粮食只能够吃一季，吃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是寡妇的长久依靠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实惠只是救济，但不是长久之计大麦小麦收割完了之后，田里就不会有再去可以捡的这个麦穗。两个寡妇的长久之计到底在哪里找呢？还有呢，他们的这个家族的产业，到底谁来赎回呢？这个靠着两个寡妇是很难赎回他们自己产业的。那他们的这个以利米勒的这个名字难道就这样从以色列的族当中涂抹掉吗？今天的这个第三、第四章也是路德记的最后两章就是来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的故事呢，要走进两个场景，所以呢，我们这两章起的题目叫做“深夜的合场”和“清早的城门”一个是在暗处，是在深夜的这个合场里面的暗处；另外一个是在明处在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城门是他们公开判断一些事情的地方一个是恳求。这个路德不能够直接提出来某一些的这个请求，但是呢，透过某一些的动作，悄悄地睡在这个波阿斯的脚边作为一个暗示的一个请求另外一个呢，波阿斯呢就成全了路德的请求。那么在夜色当中撒下的这个种子最终会在晨光里开花结果。那这个。结果的名字呢？最终在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名字叫做大卫。最终我们看到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所以呢，《路德记》的最精彩的部分呢，这个后半篇呢，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四章的合场夜色与城门曙光那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三章的这个概要在第三章当中我们这个回顾这个前面的时候，这个拿尔米他跟别人讲，不要叫我拿尔米了，要叫我这个马拉马拉代表的是苦拿尔米代表的是名字的意思是甜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拿尔米呢要开始为路德。路德这么忠心地跟随他，他就想到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呢，他定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呢，让我们有点怎么说呢？很让我们惊讶他的计划呢，就是趁这个波阿斯在禾场里面这个工作的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就让路德呢这个沐浴然后抹上膏，换上衣服，等波阿斯睡下之后。就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当时的以色列的女人一般来说是不能自己提出要跟对方这个结婚的这个请求，所以呢就用这一种这个睡在对方的这个脚边来暖对方的脚，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对方能够明白啊。所以呢，当半夜布阿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脚边就躺着一个女子啊。路德就说出来啊，全书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他说呢：“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啊，这个就代表着希望这个波阿斯来娶她啊。但波阿斯呢，没有在这个时候占她便宜，而是称赞她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啊，又出现了这个词啊，这个恩啊，比先前还要更大。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啊，那波阿斯呢，就提出来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这个亲属必须先让那个人来做一个选择，所以呢，这个他第二天就要去城门口啊。但是在离分别的时候呢，他先让路德带着6簸箕的大麦回去。为什么？因为不可空手见你的婆婆啊。这个就是这一个啊，禾场夜色当中发生的一个美丽故事。那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啊，第四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到了这个早晨的时候，啊，波阿斯坐在这个城门口，因为城门口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是办理一些啊这个公开事务或者法律事务的地方，啊，然后呢，刚好呢那一位啊更近的亲属经过啊，圣经里面啊，这有好几个。刚好刚巧，我就想到以前跟蒋弟兄啊，我们也是刚巧在飞机上遇到啊。那圣经的刚巧呢，都是背后有特别的意义啊。那波阿斯呢，就当着10位长老的面提出来，他说要拿这个俄米要卖，这个拿俄米要卖这个以利米勒的这个地啊，他就提出来说，因为你是比我更亲近的这个亲属啊，你要不要赎？然后那个人某某先生啊，他就说我愿意赎，但是呢，当波阿斯跟他提出来，你赎了这个地呢，你不单单是赎这个地啊，你还要去路德，你还要为这个死人，也就是说路德的丈夫啊，这个为着以利米勒家，要为他们先留这个后裔。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某某先生就马上反悔了，因为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啊，那当时呢要以脱鞋为证啊，代表的是放弃赎业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呢，波阿斯就当众宣告，愿意娶路德为妻，在位以及为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男方啊，这个在产业上留名啊，那么就这样呢，这个路德跟这个布阿斯呢，在众人见证之下啊，这个结婚啊，故事的最后，也就第四章的最后呢，让我们看到呢是路德呢就跟着这个布阿斯生下了这个俄贝德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这个婴孩啊，就抱在这个是祖母的这个怀中啊。这个其他的妇女呢，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亲近的这个亲属啊。”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啊，那全书呢，最后呢，就以这个后续的家谱作为结束啊。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预告着后面的故事还要继续的往下发展。好，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德记》的第3章9到13节啊。
我来读。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 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路德记的第3章9到13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3章的第9节啊，讲到的是衣襟与这个翅膀啊。因为这个在原文当中呢，其实是有2个意思的，或者是代表着一个双关的这个意思啊。这个衣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翅膀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呢，在第2章的时候啊，波阿斯跟路德他们不是有个巧遇吗？当时的这个波阿斯就对路德有个祝福啊，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啊。大家还想起来第1章的时候，这个拿俄米跟2个儿妇说：“你们走吧，走吧。”然后一个是哭哭啼啼走了啊，但是呢，路德呢是留下来的啊，所以呢，他们留下来，另外一个是走，其实代表的背后也是一个选择啊。路德是选择留下来，拿俄米的神，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但是呢，另外一位儿妇呢，她回去本身无可指责啊，但是呢，她回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为了她自己的那个国的那个。偶像那里啊，这个是我们要稍微留意的地方啊。所以呢，当这里啊，这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想到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啊，你是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啊。那这里这个路德又对波阿斯说啊，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啊，所以大家会想到啊，原来，在这个禾场的这个夜色当中啊，路德把这个词原样的送了回来。波阿斯啊，你祝福我要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之下，现在请你就成为那个遮盖我的这个翅膀啊，大家会发现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啊，非常动人的。那个画面啊，是夜色给的这个祝福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啊，波阿斯为路德的祷告，神原来呢是让波阿斯自己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为人祷告，愿神帮助你啊，愿神来成全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神借着你这样的祷告，可能就是要让你成为这个祷告的这个成全。借着你使这个祷告成全，借着你成为那个帮助，让你为孤独的人来成为这个安慰啊。有的人希望有人陪伴，当你祷告的时候，或许神就是让你来陪伴他。有的人有一些的缺乏啊，当你祷告，平平安安去吧，去吧啊。实际上，可能神就是借着你来给他这个补足呢。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祷告非常的这个美丽，但同时可能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动力啊，成为我们成为这个我们自己就成为这个祷告啊。另外一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留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路德在波阿斯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份已经发生转变了。路德在前面的时候这个第2章的时候，路德是自称外邦人。路德外邦人在当时以色列当中，当然是连婢女都不如的。但是我们在第3章的时候看到，他对这个波阿斯说：“我就是你的婢女，路德啊。”路德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强调是自己是摩押人的身份，说明啊，恩典正在一步一步的重写他的身份啊，所以在第3章里面这个第9节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面，一个是祷告，祷告，有的时候就是把使命给我们啊，第2个方面呢，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这个转变啊。那第2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第4章前面的1到10节里面啊，在第9节、第10节当中啊，波阿斯就说啊。今日你们都是见证人，我从拿俄米手中治了以利米勒所有的地，又娶了路德为妻啊。在第4章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从夜色 啊，转向了这个清朝的城门口啊，在清朝的城门口呢，上演了圣经当中啊最耐人寻味的一个交易啊，就是那位更近的亲属。圣经有的时候啊，这个文学啊，这个啊没有提到啊他的名字啊，或许是故意不提他名字啊，只叫他某人啊，在中文里面就有点像是某某先生啊这样一个名字，这样一个称呼啊。那个反应的这个非常真实啊，然后他呢听到之后呢，哎，他马上就说"我肯赎"，哎，因为一想到是有块地要赎过来，地块赎过来，哎，他马上想到的自己可能会多一块地，他可能有一个计算计量，哎，这块地好不好啊，或赎过来这个钱值不值得啊，等等啊，但是呢，当他听到说你不仅仅是地赎过来，你如果要赎他的地的话呢，哎，就要把这个两个寡妇一起来照顾啊，哎，还有两个寡妇啊。而且呢，不仅仅是两个寡妇照顾啊，你还要这个地赎过来的时候，这个地赎过来是为那个死去的人的这个名字留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考量计算之下呢，他就转变了，他就说呢，我不能赎，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啊，也就是他计算之后，恐怕是这个反而是要损失一些他的这个产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某某先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下的产业，结果在圣经上就没有留下名字啊，只是某某先生，波阿斯呢是不计代价的承担了这场的救赎，所以呢，他的名字从此呢就写进了弥赛亚的家谱啊，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会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波阿斯啊，他做的一个美事啊。马太福音的第16章25节，主耶稣也告诉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在属灵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你太过于保守，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奉献，往往呢，这个，又，要救自己生命，反而是丧掉了生命啊。但是你为主的缘故，愿意奉献出来。愿意这个舍己圣经所应许我们的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是必得到生命啊。从更深层次的意思来看，波阿斯所做的呢，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就是这一个至亲者救赎的这个狗耶尔这个词的一个完整的这一个子份的这个叙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他是有资格的啊，他是拿米的这个夫家的这个亲属啊。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方面，他是有能力来赎啊，因为他是一个地主，是一个财主啊，有这个能力赎。第三呢，他也是有意愿来赎，就是个甘心乐意的。这三者呢，缺一不可啊。其实我们想到救恩也是一样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是有资格来赎，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神人二性，他可以代表人的这个位分来替我们付上刑罚。第二呢，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是也是不仅仅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完完整整的神啊。第三呢，他也是甘心乐意的，他的十字架上的舍己，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啊。这个将来来说，第2章20节啊。所以呢，这里一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好像更近的一个人，但是只是称为这个某某先生他有资格、有能力，却不肯付上这个赎价救不了任何人。而这个波阿斯所预表的，其实耶稣基督他是有资格、有能力。也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啊！盼望我们呢都成为这样的波阿斯啊，不要做一个只在乎保护自己的、不愿意付出的这一个某某先生啊。好，我们再来看的是4章的13到17节啊，最后16节的圣经当中讲到，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啊，这个在全书的这个最后一幕啊，镜头呢没有停留在新郎新娘身上，而是停留在这一位 老妇人拿米的这个身上，拿米把孩子抱起来啊，大家一起的欢喜快乐的那一幕啊，大家看到右边这张图片啊，这个喜乐啊溢于言表啊。那这一章第四章啊，也就结尾这一章，如果跟开始的这一章做一个对比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拿米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21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拿米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说空空的回来。哎，这个时候，其实他抱着孩子的时候，妇女们就对他说：“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啊！”所以呢，这个拿俄米的怀里啊，是从空又到了这个满啊。从这个马拉，他自己叫别人叫他马拉，马拉代表的是苦啊，又回到了这个拿俄米是甜啊。原来神给他的名字啊。哎，就是有甜啊，就是有这个赐福，就是有这个满足啊。那神是怎么填满他的呢？不是说这个财富从天而降，而是要借着一个不肯放手的儿妇，一个甘愿付出代价的一个亲属，还有呢一个平凡婚姻里面出生的婴孩。所以神的恢复往往正常情况下不是那种奇迹式的这个翻转啊，而是恩典。借着人的这个中性，一针一线的把破碎的人生重新缝合起来。这个婴孩的名字啊，叫做俄贝德啊。俄贝德的名字的意思是敬拜者、侍奉者的意思啊。圣经记载说，他又生耶西，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这个重点就放在大卫上了。后面的圣经，那么再过1000年呢，在同一个伯利恒啊，大卫的后裔将有。另外一个婴孩降生，天使宣告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个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啊，也是在我们年底的时候啊，将要成全啊。那拿俄米抱在怀里的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孙子啊，其实代表的就是弥赛亚的曙光啊！拿俄米不知道，但是神是知道的啊。我们生命当中啊。”每一个顺服的选择啊，都可能是在参与一个远比我们所能够肉眼看见的更伟大的故事啊。路德他只是决定不离开他的婆婆，波阿斯只是决定尽亲属的本分，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原来当他们这样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站在了救恩历史的这个中轴线上被写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小事当中，愿我们也是照样在主面前忠心我们做一个这两章的一个总结啊。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四章，从这个禾场的夜色啊，走到了这个城门的曙光啊，完成了全书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弧线啊。他呢告诉我们3件事情啊，第一个方面呢，祷告的成全啊，这个常常是经过人的顺服啊。因为呢，波阿斯自己就成了那个翅膀，第二方面呢，这个救赎呢，必有这个代价，不肯付代价的某某人，往往就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他可能短暂的保有了他的这个财富，但是在更长的历史当中，在永恒当中，他没有被纪念，另外一个方面，甘愿付出代价的波阿斯就进入到了这个永恒的纪念当中啊。那第三方面呢，是神呢。能够是空的变为满。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都是有个心灵的空虚啊。像奥古斯丁晚年回忆的时候，他说：“我的里面内心里面好像有个真空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的但是呢，当我降服在神里面，在神里面才找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啊。那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的这个从空到满是借着他的儿妇，借着这个波阿斯，借着这些人的忠信从这个空到了这个满，从这个苦又变回了这个拿俄米的这个甜这一卷书，它没有好像没有神迹的记载但是又处处都是神的作为，在一个乱世当中的这个小家庭两个寡妇当中，竟然。接连着这个万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不要小看你今天的一个一个小的顺服，因为这些小的顺服啊，在神的剧本当中啊，其实有大大的赐福。当你是凭着信心，当你是凭着爱心，当你是凭着盼望参与在这些小事情当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伟大的一个纪念啊。所以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个问题啊，波阿斯为路的祝福。啊，对他说：“愿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神呢，就让他自己成为了那个翅膀。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某个人祷告，后来发现呢，神要用的正是你自己呢？啊，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一个这个六簸箕的大麦是你神要你亲手送出去的？大家知道，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在那个何尝月色的时候啊，他们要分开之前，波阿斯就把六簸箕的这个大麦给了这个路德啊，对他说：“你回去见你婆婆说，哎，要有礼物带回去啊，哎，有没有我们这样的礼物也要送出去啊？”我们记节圣经啊，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第九节啊，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发出这样的祷告啊。那今天呢是路德记的这个结尾了哈，我真的是蛮舍不得的啊，我就想到这个以一个词啊或者一个金句啊作为我们这个全书四章的一个回顾一个全书的一个总结啊，我想呢这四个词跟四个金句愿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啊。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想到的金句就是路德记的1章16节啊。这个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什么？我的神啊！”这个是我们记得一节金句。就当记住这一章的圣经。另外呢，如果你一节你觉得有点难记的话，就记一个词啊，就跟随啊，跟随啊。第一章我们就记这个跟随啊。那第二章，哎，我们记的是巧遇啊。这个波阿斯跟路德，哎，在那个禾场上就巧遇了啊。其实每一个巧遇背后都有神的安排啊。这个我刚才讲到了，跟这个蒋弟兄，在机场的巧遇啊，这个3、4年前了，好多年前了哈，在机场的巧遇就有了后来的这个福音的故事啊，跟我们生命跑者好几位啊，都有一些的巧遇，跟美美的巧遇啊，是一个要分别的那个巧遇啊，我们现在又在一起又学习圣经啊，跟我们 Robin 的巧遇啊，一起爬山啊，又有了现在一起的这一个，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感谢主啊！那路德跟这个波阿斯的巧遇的时候，波阿斯呢就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所以第二章是讲的是巧遇，第三章呢？如果用一个词的话，我想说的是恩待啊，恩待在这个路德记里非常的重要，也是反复的这个提到这个恩待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原文啊，这个是很难用中文来翻译完整翻译的一个词啊。路德记3章第9节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啊，这个第三章跟第二章就回应起来。那今天的第四章呢，我们用这个救赎啊，路德记第4章的14节啊，记这节圣经，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啊，使你无至敬的亲属啊，刚好四节圣经啊！我最近在操练身体啊，操练身体里面我有一个是叫做这个年里过啊，力量如稀啊。我这个礼拜开始就要做4个引体向上，我就想着，怎么样能够让我更好的去锻炼身体，就是记圣经。通过记圣经啊，我现在记四节圣经，那就做4个引体向上啊。以后记5节圣经就继续做啊。那最后呢，就再讲一点这个信仰看见啊， 大家会发现呢，今天这个路德跟这个波阿斯他们在合场夜色当中啊，这个互相吐出他们的心意啊，这个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这个已经遮盖我，用你的翅膀遮盖我啊。”这个啊，这个。那波阿斯当然是愿意啊，但是呢，因为还有一位更近的亲属啊，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所以就等到了第二天这个清晨的时候，到了那个城门口，先把这个权利啊，当然同时也是义务，告诉那一个更近的这个亲属啊。左边这张画是一幅名画啊，这个作者的那个一半蓝色一半黄色那个人啊，或者。他就是这个某某先生啊。当这个这个波阿斯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想要来赎这个产业的啊，似乎可以对他的产业有益。但是当听说还要把这两个寡妇也照顾起来，并且呢，这个名字上呢要有这个寡妇的这个先夫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那我就不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啊。所以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肯付代价的这样的一个默默先生，联系到我们现在呢，可能也是一个不肯付代价的这个时代啊。这个默默先生讲的这个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我想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一个这个啊这个现状啊。我们这个时代呢，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个成本收益来计算一些的关系，计算亲密关系的时候，会觉得，哎，结婚可能与我的事业有碍，生育可能与我的自由有碍，承诺可能与我的这个选项有碍，不只是婚姻，教会里面现在愿意奉献做传道的，愿意委身教会做服事的人也少了，可能觉得是与我的时间有碍。深度的友谊少了，可能是与我的边界有碍啊。大家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防范啊。我们呢，有的时候容易成为一个精于算计的、疏于委身的这个人啊。那位城门口的某某先生啊，好像也是在我们中间啊。其实我们心里或许也有点像这个作者的人一样啊，是不是把这个脚上的鞋子要脱下来啊？那其实呢，我想今天的这个圣经呢，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啊，其实另外一个人坐在这个右边的这个人啊，右边的人啊，我想就是这个波阿斯啊，波阿斯呢，他不是不会算，他是财主，他当然是很会算啊，城门口的这样交易呢，他当然也会算，他区别，他跟那个某某先生的区别啊，他区别在于他是。这个为谁而算啊？不是会不会算，他也会算，但是重点是为谁而算。某某先生算的是自己的产业，波阿斯算的是，可以帮助到一个人的救赎啊。圣经里呢，把这种甘愿吃亏的忠爱呢，叫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hesed 是指的超出义务的、不计回报的、认准了就不放手的这样的一种恩待啊。路德对。拿阿米是这样，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波阿斯对路德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延伸到这个信仰里面，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耶稣基督这个计算的是他自己的代价，他的这个荣耀有亏损啊，那就没有恩典，没有救恩这回事了。所以福音里面呢，恰恰是这个我们有，而且是愿意给出来啊。这个就是牺牲爱，这个就是恩待啊。那具体的涉及到我们团契里面，生命袍泽里面，我们也值得想一想，在这个团契里面，你是那个某某先生，还是是一个这个愿意付出代价的这个波阿斯啊？在我们团契里面，你是否愿意这个坚持啊？坚持每天清晨，或者是你是每天的这个夜里都愿意准时上线读经。上线读经这个一方面是团契的弟兄姊妹有一段时间呢一起同行，同时呢也是你跟上帝的一个约定啊。我们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发一些的通知啊、通告啊。我是希望大家，哎，就成为你的自己的一个属灵节奏啊，每天有这样的一个亲近神的时间，神话语在你心中这个滋润你的时间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一个服侍的代价啊。有同工主领这个诗歌啊。每次我想也有时间给大家是读经啊，这个读经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好的参与的这个服侍啊。还有呢，还有哪些地方我们想想看，对我们是可以参与的，就像这个波阿斯一样啊，这个参与把这个田地赎回来，愿意付上这个他的这个钱财，愿意来照顾这个两个寡妇啊。愿意在这个赎回来的地上有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那个失去人的这个名号在里面啊，我想这个都是付出的这个代价。另外呢，我们团体当中如果有人有生病，有人有外出啊，哎，可以发一个祷告啊，发一个问候，哎，其实这个呢都是这一个。为着这个今天的这个波阿斯一样啊，这个为此付上一定的这个代价啊。再者呢，我们也可以邀请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学习啊。这个开口邀请朋友来读经，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啊，对面子好像有碍啊。但是波阿斯的伟大，他不仅仅是在城门口的。那一刻的慷慨啊，他其实也有日复一日的这个做那个另外两个寡妇的这个可以被指望的人，做他们的这个翅膀，做他们的这个遮盖啊，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的生命跑者团体里面多一些这个波阿斯啊。那如果你是某某先生，哎，可能就需要在我们今天读经当中慢慢的有所改变啊。这个感谢主的恩典啊！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这周的这个圣经课表啊。我们明天呢就会有撒母耳记的这个导论然后接下来就是撒母耳记的这个查经啊。好，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或者问题？
是我有一个问题哈，
哎，好啊。
那个知邓青的亲属不愿意，是因为他如果娶了路德，生出来的孩子就要把他家的产业分走，因为算是那个拉俄米的丈夫这一支派的那个算是他的延续，对吗？那。就
你先
说，
说
如果
啊。
他生的，他说与他的产业有碍吗？是因为他如果生了小孩，那个小孩算是拿俄米丈夫的孩子，因为是与他的产业有碍，是因为不是他家的产业了，算是拿俄米的丈夫的产业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对吗？
这里我想大概两个方面可能都有。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把这个产业赎回来，其实还有就是要起到这个照顾的责任啊。这个一个是娶这个路德，另外一个是要照顾这个寡妇。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产业本身是这个。那个拿米他们的先夫的这个产业，所以呢，在这个名分上这个产业是归在这个以那个叫做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
以利米
对，
勒，
以利米
对，
勒下的，对，
这也就是我的疑问所在哈，就是实
嗯哼。
际上他怕娶了路德之后生出来的孩子，整个的就是按照以色列的法律，实际上是还是回到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那个法律层面，算是他们的他的那个后裔嘛哈。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家谱如果真的按马太福音，是按照法律层面来记录的话，那记录到这个耶西的父亲，他叫什么来着？那个就
贝
是
德
路
吗？
德，贝德，
嗯哼。
是路德的儿子，血缘上是波阿斯的儿子，但是按照犹太的。那个法律上来讲， 实际上是不是其实是应该算是那个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孩子呢？但是马太福音一直是按照法律的一个来那个层面来记的，但是在这里似乎又把它转成血缘来记录了，而不是真正的按照法律。按照法律就应该记是以利米勒嘛，到不了波阿斯啊，波阿斯只是他的血缘的父亲哈，所以我在这里稍稍有点不解，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疑问。
是，明白。我想那个我的那个老师唐崇爱牧师啊，就是一个蛮好的说明。其实唐崇爱牧师他跟师母呢，他们没有自己这个血缘上的这个儿女啊，只有一个领养的这个女儿啊。当女儿大起来的时候呢，后来说想要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个做妈妈的师母呢，这个唐师母呢就有一点舍不得，找了这个亲生父母之后，总是有些担心，有些的损失啊。这个唐老师呢就很坦然，也很慷慨啊，这个鼓励他去找，找到之后呢，后来这个女儿就过来了，这个就回来跟唐老师、唐牧师师母讲，哎，我又多了一个父母啊，也就我有现在，我最早没有父母，后来呢有了你们啊做我父母，现在呢我有两个父母了啊，意思就是说，其实神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名分的原因就好像这波阿斯没有记载在里面。我相信这个波阿斯一方面是真实的照顾到这个路德的一家嘛，另外一个方面当然他也是这个血缘上的父母，我觉得神当然是，两边都可以算了。
那马太福音的那个耶稣家谱的记录就并不真实，并不是完全按照法律层面来记录的了，而是从那个约瑟那里按照法律，到了波阿斯这里又转成了是按照血缘关系来。
对，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那个叫做什么，这个以色列法律当中，就第一个生的这个孩子要算在以利米勒家的这个后裔当中。对，但实际上在这里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完全按照那个方式来算。其实事实上也是两边都是两边的孩子嘛。
谢谢牧师。
谢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计算啊，到底是在以什么为出发点啊？如果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哎，那么这个某某先生，哎，他很会计算啊，算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个熟地只是熟地还算划算，但是呢，如果是还要熟地还要娶路德啊，就变成是这个有些的，跟他的产业好像有一些的阻碍啊，就不愿意做。好，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今天的这个路德记啊，非常美的两章的圣经啊？
今天是要分组吧？
哦，对哦，哦，对不起，谢谢，那个苏萍的这个提醒啊，今天礼拜是分组，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等我，所以要提醒我，谢谢苏萍，对。OK，那我们今天就自动分组了，我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一个一个看过来，好吧？我大致看一下每一个组有。有朋友在里面，有同工在里面，我想就可以好，好吧，我们就请苏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在做祷告的时候就开始分组。
们天上的父神，谢谢主，你将这个路德记这样美好的故事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波阿斯他这个不付代价的愿意来救赎，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你不付代价的，就是。不顾这任何的代价，就是要来将我们这些人，我们在死荫中的人，把我们救赎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愿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耽误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也愿意去付出，愿意去给人帮助，主啊，你带领我们每天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